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各位同修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节目。在这一期节目中，我们将继续为您播读明慧网第九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的交流文章。本期节目为您播读的文章有：一、安分守己的演好师尊安排的角色；二、年轻警察提高心性走正法路；三、信师信法坚如磐石，救众生大法展神奇。
明慧法会，安分守己的演好师尊安排的角色。慈悲伟大的师尊好，各位同修好。时间在飞逝中又过去了一年，正法进程迅速地往前推进，正法对大法弟子在整体配合上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在这场历史大戏中，每个大法弟子都在助师正法中各自演着自己的角色，如何在配合中形成无间的整体，写出自己的一些体会向师尊汇报，并与大家交流。一、风雨中岿然不动的资料点。我和贾同修共同维护着一个资料点，风雨中已经稳步地走过了十多年的历程，在助师正法中曾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也使我们在修炼的实践中积累了很多宝贵的经验和教训。我们这个资料点至今对稳定当地整体的局面仍起着一定的作用。贾同修平时在整体协调上需要操心的事情比较多，没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钻研技术，通常都是需要什么技术由我来负责学习掌握。因考虑到安全方面的问题，我除了到其他资料点传授同修技术，一般不和太多同修接触，尽量保持着默默无闻。三年前，我地资料点正当遍地开花时，却遭到了严重的迫害，几个小资料点相继被破坏掉，直到现在小资料点也是非常有限。根据当地整体的需要，我们这个资料点必须继续坚定地走下去，而我和贾同修凭着信师信法的正念，能坚定地在这条路上走过来，期间不知倾注了师尊多少心血。首先，在没有经济收入的情况下，师尊帮我们解决了生活问题，从自己的家产中得到了一笔钱。为了走正，我们自己的钱和资料点的资金就分开放了，在使用上也是非常严肃的，各尽其用，绝不混淆。虽然钱不算多，但是足够我们长期维持资料点简朴的生活了。所以这么多年来，我们在找不到合适工作的情况下，可以把全部的精力投入到助师正法中去。这个资料点能常年的运作，有力地稳定了当地整体正师法的环境，同时也在牵制着邪恶，解体着邪恶，从而为整体减少了很多损失。二、排除干扰，找回正念。在和同修的配合中，我曾经历过心性上的痛苦磨练，特别是有时在看不到希望的情况下，还要维护好我们共同的环境。面对世间的各种诱惑，还能不能坚定地走下去，这对我们都是严峻的考验。在师尊的精心安排和无微不至的呵护下，我们一次次从困境中走出来，终于看到了光明，也越来越明确了自己在助师正法中的角色和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长期的清苦生活，对我时不时冒出的虚荣心和贪心就会感到受不了，一次次磨练着我的心性。家中未修炼的亲人怕我受苦，总想在他们身边给我找份好工作，但一想到会影响到整体的配合，一想到自己的责任都被我推辞了。好在还有修炼的亲人非常支持我，也理解我，给了我很多方便，使我能一直往前走下去。其实也都是师尊的慈悲安排。 特别近几年看到明慧网上不少资料点同修都找到了合适的工作，就想我们为什么找不到合适的工作呢？心里对假同修甚至产生很多怨言，埋怨他在这方面用心不够。有时候不好的人心被邪恶加强得很厉害，却忘记了修炼人应有的善。每逢关键时刻，特别是我弟遭到严重迫害的那段时间，假同修不顾个人安危，一心一意忙着整体上的事情，整天牵挂着这个同修，惦记着那个同修，一次次的从法上和他们交流，还要忙着搜集材料揭露邪恶，有时回来就看他一脸疲惫。无论多么忙，可假同修从不放松自己的学法修炼，这也是他能胜任和做好大法工作的最可贵之处。有时我们资料点面临危险或警察查户口，假同修就会让我避开，他自己顶着。这些年来，他特别注重关心技术同修和资料点同修的修炼状态，为他们的安全尽自己所能，让人看到了他那颗至诚至善的责任心。无论本地或外地的，都是同样对待。有时我的人心浮上来了，状态不好了，对他就会造成干扰。通过学法和一次次的敞开心扉的切磋交流，回顾走过的路，加上师尊的慈悲点化，总会让我及时地找回了正念，修去了各种人心，使我们的资料点越来越成熟地走在助师正法的路上。师尊在2012年美国首都法会讲法中说，我说没有榜样，没有参照，只能去借鉴，看人家的正念作用下做的那些事情，你要想按照他怎么做，你怎么做，他做什么，你做什么照搬，你就做错了。每个人都在走自己的路，每个人都在证悟着自己将来在大法中认识的法。通过学法，我们都知道，旧势力在每个大法弟子身上强加了一套他们的东西，不注意实修，不按师父安排的走，就会走入旧势力的邪恶安排，甚至被利用来干扰整体。假同修是上了邪恶黑名单的，又被本市列为所谓的重点，当然我们是不承认的。由于这种原因，在当地找工作会有风险，如果到外地找工作，就要脱离整体，解散我们这个资料点，会对整体个人都带来相当大的损失。假同修这些年所承担的责任，没有足够的时间精力也是做不来的，这些都造成了找工作的难度。他也不止一次地想找一份合适的工作，最起码不耽误大法的事。再说，该找到工作，师父一定会帮我们，自然会找到，执着有什么用呢？自己人心一上来，就把这些都忘了，忽略了孰轻孰重。不仅不能设身处地地体谅同修的难处，理解同修所承担的责任，还被邪恶利用着制造麻烦，企图使我们走不下去。慈悲的师父为了起悟我的正念，真是费尽苦心。我看到明慧网上一篇文章，腰缠万贯，骑鹤下扬州，里面讲了个故事，大意是有四位友人谈理想，第一个说得钱十万贯，第二个说得道成仙，骑鹤飞升，第三个说想去扬州见见世面，第四个说全部都要，腰缠十万贯，骑鹤下扬州。这是我看透了自己的执着，贪心不足才是症结所在，其他的都是借口。师尊为了我们能在这条路上走下去，帮我们解决了生活问题，已经给我们最大的方便了，自己偏要不切实际地想入非非。后来通过大量的学法，我终于明白了，只有把自己完全交给师尊，交给大法，才能清除一切障碍，在师尊安排的路上一走到底。三，在世间做个又忠又义的大法徒。师尊在北美巡回讲法中第一次讲到了《三国演义》中的义和南宋时岳飞的忠，用神传文化的忠义开导大法弟子。后来和假同修交流，听他谈到，在人中修炼的大法弟子更应该做到忠和义。当时我还很排斥，觉得那是人的东西。虽然假同修说师父讲出来的是法，不会讲对修炼无关的事，可我却被邪党文化变异思想毒害着，肤浅地认为师尊只是在给弟子们讲传统文化而已， 无法和自身的修炼联系起来，不能理解法中的内涵。那时不赞同假同修说法的却不止我一个，其实都是没有从中体会到师尊所讲的法理。后来在修炼中发现自己那些不能宽容体谅同修的各种人心表现，都和邪党文化造成的变异思维有关。特别是看到师尊在《什么是大法弟子》中再次谈到义和忠，我终于悟到师尊是在告诉大法弟子传统的正确思维方式是什么样的，什么才是正确的，才是被法承认的。师尊两次讲法中都讲到了忠和义，我们怎么可以轻视呢？神在历史中安排了一个朝代的时间让人们演绎了义，又安排了一个朝代让人们演绎了忠。我悟到忠和义在人类历史上能有这么重要的作用和价值，它能让人不惜自己的生命成为正人君子。那么对于今天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意义更加非凡。在这场邪恶的迫害中，大法要求我们无论遇到什么样的环境和情况，都要保持我们对法的正信。如果我们做到忠，即使面对生死也会坚守着信师信法的忠诚，不会去背叛师尊和大法，那么我们成就的是什么呢？如果我们做到义，就不会在迫害中为保全自己去出卖同修，也不会在配合中一出现矛盾就与同修产生隔阂或对立，影响我们在配合中共同完成助师正法的使命和共同的提高。常人能坚守着忠和义，能使自己成为正人君子，甚至在历史中留下美名。而大法弟子能坚守着忠和义，会在真善忍法理中不断升华，最终成为伟大的神。师尊在20年讲法中讲到，特别是形成的观念，形成了思维的方式，那就使自己很难认识到那些不自觉的人心表现，认识不到它怎么放下。特别是在中国那个环境下，邪党毁掉了中国传统文化，搞了一套都是邪党的东西，所谓的党文化，用它建立起的思维方式认识宇宙真理是有难度，甚至认识不到一些不良的思想行为与世间普世的价值是相抵触的。很多不良思想认识不到怎么办呢？只有按照大法做。如果修炼人对师父和大法连忠都做不到，还能是大法弟子吗？如果同修在一起配合，连个义字都做不到，那离师尊正法对我们的要求相差有多远呢？如何能共同完成助师正法的使命呢？当我和假同修能正念十足地形成一条心时，师尊就又鼓励了我们。假同修梦中看到两棵藤条之类的植物互相缠绕在一起，攀附在一棵大树上，树字按照当地的方言读复音，蹭蹭地往上涨，直冲天顶，势不可挡。我们悟到大法弟子在配合中能凝成一股劲儿，就能共同在法中突飞猛进，师父就会把我们直线往上拔。四，安分守己的演好师尊安排的角色。后来假同修又承担了一个正式法的项目，这就需要一个更加稳定的环境和更为充足的时间精力才能做好。我也终于明白了，能维护好共同的环境，坚持走到今天，意义是多么重大。这个项目需要我根据假同修的要求查找资料，并提供一些技术上的支持。我深知做好此项目在救度众生中作用巨大，也常在心中告诫自己，一定要无条件地与同修配合好。等把需要的材料都交给假同修，他就埋头去整理了。但这时我的脑子却不肯闲下来，跃跃欲试的好主意不断，索性坐在电脑前继续项目的程序。当时的想法是两个人都做，看谁好的就用谁的。自己做得非常用心，过程中不断地求师父给智慧，后来还沉浸在自己的作品里，觉得很陶醉。不两天，假同修把他整理的结果拿来叫我提意见。我一看，两个人的思路完全不同。由于陷入自己的思维很深，致使我对假同修的作品、想法 大部分都是负面的，就建议贾同修用我的，可他并没有想用的意思。当时在法理上也清楚，不执着自己，无条件的配合，不能被邪恶钻空子，但过后还是有一种放不下自我的心理，是我言谈话语中带着很多的不满和自己同修的因素。贾同修严厉地说，不要忘了这件事是以谁为主，你这样下去事情会做不成的。我马上不再做声了，内心不纯净，带着情绪做事是掩盖不了的，邪恶也一定会利用来捣乱，使正实法的事情半途而废。在整个整体配合上怎么做，师尊在讲法中讲过很多次了，我也多次实践过了。我不断地清理自己思想中那些不好的因素，所以在行为上能尽量努力约束住自己。后来我就静心想一想，自己为什么就觉得自己写的东西好，为什么就那么看不上贾同修的文章。我决定不带任何观念的客观地去对比一下两篇文章，但是当我打开电脑，却发现我写的存在硬盘里的文章，包括搜集到的相关资料，全都不见了。其他和这次项目无关的文件都好好的，一个也没丢。贾同修用的 U 盘存放着他这次写的文章，和我拷贝给他的资料却一样不少。我意识到问题是严重的，我首先想到的是，不应该去做这个所谓的对比，那不还是放不下自己吗？就是真的自己的文章比贾同修的好，也应该放得下呀。还有就是，那么反感贾同修的文章，陶醉于自己的文章，这已经很不对头了。现在自己的想法里面，越想越执着，越想越觉得好，这不同样是一种自心生魔的表现吗？其实那种陶醉和反感已经都不是自己了，是自己的执着心招来的魔幻，自己还被这个假象带动得那么凶。但是我觉得这些还不是问题的实质，因为这么多年在和同修的配合中，我也多次下功夫在这方面修过了，自己还有什么根子上的问题呢？再想想，自己写的文章没有了，白写了，连原始资料都没有了，就不能再写了。难道自己做的这些都不是师尊要的吗？师尊是不让我做吗？我猛然醒悟，我忘记了自己的角色。这个项目师父选择的是贾同修，不是我，我应该无条件地配合好贾同修，这才是师父要的。可是我却不想去做这个配角，而满脑子都是自己的想法，也想抢着当主角，还想搞比赛，自己分内的事做不好，还干扰了贾同修，真是太危险了。再往深挖一挖，其实这里面还有一个不好的人心，就是好像好事别落下了自己，往前凑热闹。再往深处说，还有个信师信法的问题。师尊安排的一切都是有序的，谁做什么都是有原因的，让你做这个，你偏要做那个，这山望着那山高，这本身不就是变异吗？师尊在20年讲法中还讲到，其实到最后救度的，重组的一切不是我要的，或达不到标准，做完了也白做，也都得毁。所以在以后的配合中，我就安分守己，尽心尽力地做好辅助性的工作，马上感觉一切都顺过来了。对贾同修的文章，我有好的建议，就坦诚地提出来，有些贾同修采纳了，也有不采纳的，我都不动心。后来除了又丢过一次资料，那次又忘记了自己的角色，脑筋转得飞快，跃跃欲试。除那次之外，就再也没有发生过类似事情了。我和贾同修在项目后期配合中越来越默契，效率也越来越高。我们在各自的角色中都能感到在法中不断的提升。后来我又体会到，其实我不是单纯的在配合贾同修做事，而是在主师正法救度众生中努力演好师尊要我演的角色而已。走过这段路，回头再看看，不禁惊叹于师尊为弟子所安排的一切，原来都是有利于弟子的修炼的。让我做这个配角，非常有利于我修去常人中的爱冲动、爱出风头、不沉稳的性格。 当明白了这一切，心里除了感恩还是感恩。四，不怕吃苦，坚持学好法。最近几年，自己在学法质量上很是下了一番功夫，基本能保证学法不溜号。特别是师尊《大法弟子必须学法》的经文发表后，自己就更加严肃地对待学法。现在想想，如果没有学好法的基础和保障，在一次次的心性磨练中是很难走过来的。因为每一次陷入困境，思想中总能想起师尊讲过的法，有时能把师尊在一个问题上从不同侧面讲过的法，方方面面的都能回忆起来，一下就使自己清晰了，充满了信心和力量。有时虽一时不能马上解决问题，但心里是很有底的，坚信大法一定能使自己走过来。师尊在20年讲法中告诉我们，这个世间上就是在迷中，修炼人的状态也是在信与不信中修。大法弟子遇到的一切都没有偶然的，师尊安排了大法弟子的一切，旧势力也强加了他们要的那一切。在人中的我们，形式上和常人没有太大区别，但是我们的一生就是修炼的一生，中间没留一点点的空档，也没有任何的余地。大法弟子任何一点侥幸心理都是危险的，所以师尊才一再告诫我们要用心学好法。其实学法也是不能怕吃苦的，这个苦倒不是身体上的什么苦，而是思想中那些想求乐趣、求新奇及各种各样求享受的人心得不到满足而觉得苦，但都不是真正的自己。如果被这些东西左右了，肯定就学不成法了。但是如果能突破，那么突破一次就是在清理这些东西，清理完了这些人心，真正的自己融在法中的感受肯定是如饥似渴和万分珍重的。能否坚持学好法，这也是我们在最后时刻要面对的非常严峻的考验。在当今物欲横流的世界，能不能自始至终地坚信师尊和大法，也是我们能否圆满完成使命，最终成功走完师尊给我们安排的路的关键。感谢师尊，谢谢同修，何时？
下面请听交流文章：年轻警察提高心性，走正法路。其实早就该参加大陆网上法会，但总是被自己一推再往外推，而且有些错误的想法。网上法会参不参加无所谓，反正师父什么都知道。以前也写过两篇修炼心得，等有时间再说。自己修的没有其他同修好，没什么写的，就算写出来也不会发表的等等。现在看来，这是没修好的表现，没有领悟修炼的严肃性，其中夹杂着求安逸心和很多私心。如今当我迈出这一步，开始认真写交流文章时，才真正体会到，这也是修炼的过程，去执着心的过程，与同修们共同提高的过程。一，得法学法修心性。我的职业是警察，记得是1998年10月份，当时还在派出所工作时，弟弟向我介绍转法轮，说书非常好，讲了附体的问题，还有很多高深的东西，你看一看。虽然从十几岁时就和弟弟接触气功，但以前从没听过附体什么的，就在书店买了那里仅有的一本法轮功看，越看越想看，就这样走进了修炼法轮大法的行列中。后来看了几遍转法轮后，师父开始清理我的身体，而且是多次清理。记得最清楚的一次是冬天，已经连续一周像得了重感冒一样，全身疼痛，眼睛都疼。我不断提醒自己，这是清理身体，不是病。晚上在派出所值班室值班，盖的被子并不厚，半夜热得不行，全身出汗，起来擦了几次，第二天早上醒来一身轻松。但和我一起值班的同事起床却说，啊，外面下雪了，怪不得昨晚睡得那么冷。转法轮中讲，修炼要专一， 在明白了这个道理后，就和弟弟一道把以前看的气功书送的送，烧的烧，寝室里不是法轮大法的东西也清理干净。晚上做了个梦，梦见有人给我送书，结果一看怎么还有转法轮卷三，不对，我把那人打走了，没被干扰。得法之初还年轻，所以在男女之情上对我的考验很多，也很尖锐。第一个考验是拿大学时的女朋友移情别恋来考验我。参加工作后我与她分手，谁知她和我当时最好的男性朋友好上了。学了大法后知道要在情上看淡，想得很少了，但转法轮中讲到，可是往往矛盾来的时候，不刺激到人的心灵不算数，不好使，得不到提高。偏偏让我看到他俩卿卿我我的样子，哇，当时真的一下什么都翻出来了，心跳都加速，实在没办法就抱着书看，看也不行就大声读，慢慢的被勾起的心消掉了一些。到派出所后有了新的社会圈子，一个盗窃犯准备送看守所前关押在派出所，妻子早逝，只有一对儿女，哭着要看看父亲。征得同意后，我把他们带去见了一面，那女孩就记住我了。过去两年她还和我联系，有几天总是打电话，我把手机放到柜子里不听，结果吵得单位同事取笑我，魅力好大啊。晚上我正打坐时又打电话，变着法儿的勾引，以前觉得她可怜，但这样也太不像话，就断然拒绝，没有再理她。在睡梦中考验更多，有时过得去，有时没能过去，跌跌撞撞好长时间。为去掉对色欲的执着，我三十刚过就和妻子分床睡，但还是不行，形式去不掉执着，最后静心想想还是自己的问题。后来就一丝一念的注意，平时男女之情苗头一出就把它排除掉，渐渐这个执着心越来越小。后来妻子说，你总说禁欲，搞得我都不怎么想了。我也经常和工友们交流修炼心得，在得知乡镇的工友困难，书都不多时，就从城区将大法书带给他们。1999年7月上旬，还和弟弟一起在市区繁华地段参加集体练功弘法，那段时光真是可喜。二、正法修炼。一、修与不修的考验。1999年720，中共协党开始史无前例的迫害法轮功，环境完全变了，除能和弟弟交流外，就是看大法书。那是铺天盖地的谎言和邪恶曾动摇过我坚定修炼的决心，但大法书就是不愿丢。转法轮总想看，什么都不想做，也不想练功，就是看看啊看。每当看到转法轮中到一定时期还给你弄得真不真假不假的，让你感觉这个功存不存在，能不能修，到底能不能修炼上去，有没有佛，真的假的，在祸乱当中对你的大法本身能不能认识还是个问题呢。我也在思考，最后我想，不管真假，当初既然能选择修炼法轮大法，哪怕退一万步，就算选错了也就一辈子。虽然那时的想法现在看来是可笑的，是缺乏理性，没有站在法上去思考，但如果不是反复的看书，我想也不会在是否继续修炼的考验中走过来。因为不算真正过关，后来在这方面的考验时不时的来一下，仅妻子就几次逼我放弃修炼，用出走、离婚、堕胎等办法都没能得逞，反倒让我不断的反思，不断的更加理性的站在法上思考修炼的问题，就这样挺过了那艰难的两年。再后来在派出所院子里看到同修发的真相光盘，接触到了其他同修，走了出来，单位领导知道我练法轮功，走出来前领导不过问，当我走出来后便找我谈，说你是个大学生怎么会练这个，你是家里的顶梁柱，不给家里人想想。我说 协党中央决定是错的，根本不是宣传的那样。他看说服不了我，因为修真善人，他对我印象较好，也没为难我，就找机会自己调走了。二，发正念。99年720后，睡梦中经常看到墙上、地上、各种摆设上，满屋子到处都是蛇。也是当时心性低，没有悟到是另外空间邪恶搞的，也没想到用大法神通消灭，只是一个人辛苦地用棍子打，用脚踩，有时实在太多打不完，就到处躲，经常被吓醒。师父讲了关于发正念的法后，开始整点发正念，尤其对派出所集中发正念后，睡梦中看到的派出所院内水桶粗几十米长的大蛇不见了，满屋子的小蛇也没了。一次梦见被消灭的蛇只剩下了黑皮，但我一放松，起了安逸心，蛇又复活了，又开始咬人，费了好长时间才灭尽。正如师父在大纪元会议上讲法中讲的，甚至发正念时，你的思想念头还不能够稳定，一边发正念清理消灭不好的东西，还一边产生着，所以发正念时不动任何心才行。刚开始发正念的一段时间，因为大部分时间是在派出所发，所以干扰很大。夏天白天蚊子应该很少，但一发正念就有蚊子咬，还用嗡嗡的声音干扰。一次嗡嗡声越来越大，像被几百只蚊子包围着，我实在是受不了，一巴掌拍死一只，一下嗡声全部消失了。有时连不上网就发正念，效果很好。一次在网吧，没有破网软件，就用大陆的知名网站注册邮箱与明慧网联系，开始邮件发不过去，我静心出网吧，找地方发完正念再去网吧，邮件发送成功，并收到了明慧网同修的回复。三，惧怕心。因为修得不扎实，有漏，被邪恶钻了空子，被迫害，非法关押，被非法限制自由的第一天，也确实有很大的怕心。邪恶搞来几个恶警看守，几个领导找我谈话，阵势很大，脑袋一下懵了。晚上慢慢的想，已经这样了，一人做事一人当，但坚决不能连累其他同修。从看守所出来后，一直有个怕心，担心电话被监控，行动被监视，同修也不怎么联系，碰到国保大队的人躲闪着目光，一有风吹草动就把书资料等藏好，看都不敢看，这样持续了好长时间。后来我想，这是怎么了？这是修炼吗？不行，怕心一定要去向内找，究竟怕的是什么？怕被再次关押，怕失去安逸的生活环境。扪心自问，我修炼的目的是什么？转法轮中说，常人想得到的就是个人的利益，怎样过得好，过得舒服。我们练功人却不是这样，正好相反，我们不想追求常人要得的东西。我还留恋人世间的东西，那些能带到天上去？师父在经文《也三言两语》中讲到，对宇宙真理坚不可摧的正念，是构成善良的大法弟子坚如磐石的金刚之体，令一切邪恶胆寒。邪恶烂鬼小丑关得住大法弟子吗？同修也给予很多帮助，这样一想，感觉整个轻松不少，怕心再慢慢去掉。一次到公安局办事，门口碰见国保的恶警，我正视他，准备主动打招呼，结果他却闪躲目光，灰溜溜地逃了。四，智慧讲真相。因为职业的特殊性，没有和其他同修那样讲真相。刚开始时，我是用聊天工具，有的效果好，有的效果不佳，后来就是发真相资料。在派出所时，我注意到很多常人连什么是法轮功都不知道，协党怎么宣传，他们就怎么认为。于是向同修找来专门介绍大法方面的真相资料发给常人，因为是警察，当地很多人认识我，就在晚上往门缝里塞，门上贴。记得第一次我穿着警服，带着资料， 顺着街道逐户发，结果心性不稳，有点紧张，就边发边念发正念的口诀。师父鼓励我，听到门内的狗呼呼的出气声，爪子扒拉门的声，就是不叫出声。我还在派出所大门上贴一份，早上所里的同事上班看见，我接过来放到桌子上，让大家都看看。随着政法的进程，我在派出所建立个人资料点，卖来二手电脑、打印机，从网上下载内容，自己再组合一下，打印出来，交给当地同修发出去。离开派出所后，同修又将当地的资料点部分采购的事交给我。虽然做得很少，但还是体会到讲真相的事也是修炼的过程，心性要稳，稍一不对就出错，收到不好的效果。一次同修看到我自编的某某真言资料后说，你编得很好，反响好，都爱看，并建议我投发到明慧编辑部，明慧网也转发了，这下欢喜心起来了。结果第二次用同修提供的很好的真相素材编辑的下一期某某真言，明慧网没有转发，打印资料也是一样，心性稍微不稳就会卡纸、带纸、打废纸、电脑机器不工作等等，不起任何心，机器就会稳定运行。五，与同修形成整体，共同提高。师父在2007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大法弟子是一个整体。因为走出来晚，同修给我很多帮助，我也利用自己特殊工作性质尽量配合和保护同修。一次同修发真相资料，不明真相的常人打电话报警，正好我接电话掩盖过去了。事后我讲给同修听，他们很高兴，我觉得不对，应该指出来，就直接说，如果不是我接电话怎么办，应该从心性上找原因，没有人打110不是更好。中共协党要求派出所收集法轮功学员照片交上去，我没照做，后来不了了之。上面到派出所检查某教档案，让我拿，我给了个空盒子，检查人员说，哎呦，你们这儿还是法轮功的白区啊。还有一次到公安局找领导汇报工作，正好听到国宝的头和局领导商量当晚行动，搞迫害大法弟子的勾当，我马上和同修联系，然后同修再告诉同修，这样当晚邪恶的行动什么也没搞成。因为平时工作接触电脑多，对计算机熟悉，一般的电脑毛病基本能解决。有一段时间我修一些同修的电脑，安装系统软件，教操作如何上网等。一次从没见过面的同修电脑有问题，我去修了，过了几天又出毛病了。另一个同修对我说，别人还怪你，说你带的东西不干净，也就是说我在公安局工作。我没往心里去，如果不让我去修理，别人修好了一样。又一次又一同修电脑坏了，去修了半天没修好，我主动说自己有执着，这位同修也开始向内找，各自找出了一些近期出现的执着心。过了几天觉得状态好于以前，就又去那位同修家准备再修电脑。他见到我说电脑好了，我对电脑说，你是我的法器，是救人的，铲除干扰的邪恶，然后他就正常了，我俩都笑了。六，师父一直在身边。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每个学员身后都有我的法身。我体悟到修炼的每个历程都在师父的呵护下走过，师父就在身边。前面提到一段时间我总是看书，看看看，转法轮最后有一句，我希望新老学员都能在大法中修炼，都能够功成圆满，希望大家回去抓紧时间实修。一次我在电脑里看转法轮，突然发现在新老学员后面多了还有虔诚的某某，也就是我的名字。我揉揉眼睛再看，真是我的名字，真高兴，师父没见面都知道我啊。于是就把这事说给同修听，有的也替我高兴，有的同修说肯定不对，转法轮里一个字都不能改动。这句话给了我当头一棒， 如果不对，师父为什么让我看到呢？虔诚的某某。回想书中的虔诚，都是讲的只注重形式、不真修的人。哎呀，这是在说我呢。每次看书前还洗干净手，只知道看书，看看看，成了一种形式，把这当成任务。真的用心看了吗？有好效果吗？我又反复念那句原话，抓紧时间实修。我真正的抓紧时间实修了吗？好大的漏呀。师父看我迷在那种状态太长时间，用这个来警醒警醒。认识到错误后，我就把加的不是大法的字给删了。当我真正走出来与同修接触后，晚上梦到师父站着给底下的弟子讲法，我走近，师父向我点点头，好像说你来了，示意让到弟子中去。在遭受非法审查时，师父看到我有点怕，就借恶警的口鼓励我，这事过去了，你的前程大好。可是不争气的弟子执着太多，当时没有悟好，没过好关，被非法关押，让师父操了好多额外的心，很后悔。当我离开派出所，面对全新的环境时，师父又鼓励我，让我看到家里的窗户上、花盆上、纱窗上都开着优昙婆罗花，绽放了一个多月。每当遇到困难和困惑时，只要我站在法上思考，像真正的修炼人一样正念正行，师父就会替我安排好，给我智慧。这种事例太多，不在多数。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讲道，因为你们的个人修炼全面转向到救度众生、证实大法上来了，我想今后应该更加精进，真正像个正法时期大法弟子，修出真正的慈悲，救度更多的众生，不负师父所望，不负众生期盼。谢谢师父，谢谢同修，不当之处请指正。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明慧法会，信师信法坚如磐石，救众生大法展神奇。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心清。人生的意义是什么？人为什么活着？人生的归宿在哪里？自小就爱读书思索的我，对这些问题百思不得其解，寻寻觅觅几十年，直到疾病缠身，对人生已失去希望，甚至绝望的情况下，1998年6月，迎来了我生命的重大转折点。在一个看似很偶然的机会，我得到了宝书《转法轮》，翻开目录一看，浑身为之一震。师父啊，这就是我要找的。捧起书就不愿放下，如饥似渴看完一遍《转法轮》，我似乎明白了人生的真谛，开启了我生命久远的期盼。从此我开始了修炼法轮大法，每天除了上班家务之外就是学法，一学法就感到被一团能量包容着，非常舒服。这法轮书的书页全部银白透亮，越看头脑越清醒，身体清爽。当看到书中提佛道神时，我正在犹豫思索时，十几岁的儿子推开房门，欣喜地对我说，妈妈，佛道神是真实存在的，我看到过，我看到过天门大开，天上的神仙很大很大，手中的朝板都有几丈长。当时我很震惊，他怎么知道我在想什么呢？后来明白了，是慈悲的师父用他的话在点化我。有一天晚上睡觉时，半夜时感觉到一座黑山压着我的身体，使我喘不过气来，我用尽全力喊师父，瞬间那座黑山飞走了，全身轻松，立刻看到了三排佛道神， 那种庄严殊胜难以言表。得法前，由于家庭受邪党政治经济上的迫害，精神压抑，身体几乎衰竭，身患颈椎、尾椎骨质增生，脑供血不足，经常性头疼，神经衰弱，胃病、肝炎、风湿性关节炎，右侧 O 型腿，视力、听力、记忆力极差，面神经麻痹后遗症。修炼法轮大法两周后，从以往的举步维艰到修炼后的走路上楼都像有人推，一身轻，半边右侧 O 型腿变直了。五个月后，身体以往所患的各种疾病全部消失，无病一身轻的欣喜，心灵得到了升华，犹如枯木逢春，是伟大的法轮佛法，是慈悲伟大的师父使我获得了新生。生命沐浴在师父的浩荡佛恩之中，每天下午下班后参加集体学法，周六周日都到街头和区乡去弘法，愿更多的有缘人得法，向世人展示大法的美好。1999年720，中共邪党开始了对大法的迫害，师父蒙冤，大法遭难，弟子受迫害。看着电视中对大法的造谣诬陷，我从内心深处发出了最坚定的一念，这么好的法，我一定要兼修到底，什么也动摇不了我。我顶着巨大的压力，拒绝教大法书，拒绝写不练功的话，同时给找我谈话的主要领导讲述大法的美好，绝不放弃修炼。当天晚上12点半，我正初入睡，突然感到整个身体被银白色的巨大能量包容着，全身舒服极了，我头脑完全清醒，我被这种神奇震惊了。过了会儿，我翻身改变了在床上的卧姿，仍被巨大能量包容着。我知道是慈悲伟大的师父在为弟子净化身体，在这种状态中我睡着了。第二天起床后，我全身轻松，身体似乎要飘起来，眼睛视力恢复到完全正常，感觉身体恢复到健康的少女时代。我在家里面跳呀，那高兴欣喜之情，全家都感到强烈的感染。每天在家坚持学法练功，毫不懈怠。我是为法而来的生命，我要维护大法。我与一个同修专门到书店去，将库房存放的大法书转法轮20多本全部购回，精心放置。讲真相救众生，讲真相救众生是大法弟子的责任和使命。我在单位给领导、同事和前来治病的患者讲法轮大法的美好殊胜，以自己身心受益的实力向他们讲真相，使本单位绝大多数人都明白了大法真相。单位在上级部门的强制安排下组织的所谓揭批会上，绝大多数人一言不发，仅有一人发言，另一人附和，会议草草收场，避免了众生对大法犯罪。2003年在邪党迫害的一个冬日上午，正在科室上班的几个同事和我一起到临街的门诊部练了法轮功第一套功法，大家都感受到了巨大的能量场，温暖祥和。给单位好几个同事看了转法轮，明真相的同事在很多公众场合公开说法轮大法好，练法轮功的都是好人。后来同事中有2人走入大法修炼。酒瓶出来后，讲真相劝三退，我谨记师父的教诲，讲清真相驱烂鬼，广传酒瓶邪党退，正念救度世中人，揭穿谎言解开心锁，不信良知换不回。红银三记事，我单位绝大多数人，我都给他们进一步讲了真相，都做了三退。单位的领导及其在名牌大学读书的子女和一个从部队转业的正团职干部，我都给他们做了三退。我主动登门到朋友和昔日的校友家去拜访，讲真相劝三退，其中有区委书记、人大副主任、纪委副书记、局长、医院院长、院协党书记、公司老总、企业家、教授等多人，在明真相后都退出了中共协党的党团队组织。 有一人明真相后，把妻子领来要我给其三退，为自己选择了美好的未来，获得了新生。师父说，用理智去证实法，用智慧去讲清真相，用慈悲去弘法与救度世人，精进要旨二，理性。在讲真相中，师父给我开启了智慧，平静祥和，需要讲什么内容都源源不断地涌现出来。谢谢师父的慈悲加持帮助。我和同修结伴，每周出去面对陌生人讲真相，遇到各种各样的人，我们都不动心，正念慈悲对待每一个有缘听真相的人。在公交车站台给一名女大学生讲明真相三退后，她着急地说，我学校还有那么多同学不知道，你们快去救他们吧。一日在超市门口给一个70多岁的参加过朝鲜战争的老人讲真相，讲邪党腐败，他都有同感。说到三退时，他自信地说，我有耶稣神保佑，不退。我们没有动心，心想就是要救他。我继续平稳祥和地讲，你信的是正法门，基督教被迫害了300年，基督徒仍坚持自己的信仰，难能可贵。你们的主知道现在有更大的神来到人世传法度人，他都希望他的弟子能够听到大法的福音，只有大法才能救他们了。他知道你今天能明真相，三退生命得救，只会为你们高兴，你就三退了吧。老者似乎恍然大悟道，是这么回事呀，我就退了吧，谢谢你们。又一个生命得救了，他目送我们离去。在飞机上给身旁的乘客讲真相，在的士公交车上给驾驶员讲真相，给大学生小学生接孙儿的老年妇女讲真相，他们都明白了大法真相，三退得救了。师父在转法轮中教导我们，修在自己，功在师父，转法轮。这一个又一个的生命得救，其实都是师父在做，是师父的有序安排，慈悲呵护，在讲真相中修去了不时泛出的各种人心，心性在提高，境界在法中得到升华，是大法威力所致。谢谢师父。为了救度更多的有缘人，履行自己的誓约，圆融师父要的，我开展了写真相信救人的项目。写真相信也是修去人心，排除邪恶干扰，提高心性的过程。师父说，救度你们的众生，完成你们史前的宏愿，兑现你们的誓约吧。经文问候。我开始着手收集大量姓名、地址、邮编、不同行业、不同区域各方面的通讯信息，根据不同的人选择不同特点的真相内容，真相信源源不断，从每周20多封到50封，基本从不间断地将真相信寄到了有缘人手中。现在发展到了更多的同修参与到这个项目中来，主动投递真相信，带动了更多的同修走出来证实法，救度众生。信师信法展现神奇。2006年盛夏，老家城市来了一位患白血病才得法几个月，又出现偏瘫的新同修，简称假同修，在丈夫和亲戚的陪同下，专程到我所居住的城市来我家找我。在去医院和不去医院之间犹豫不决，这位新同修近60岁，宵夜表现是头眼歪斜，口齿不清，走路倾斜，右手脚僵硬，手不能拿筷子吃饭，生活不能自理，走进我家门口对我说，我都成这个样子了。见同修这个状态，我想到师父的法，因为大法弟子是我的弟子，谁也不配管。法轮大法各地讲法6，亚太地区学员会议讲法。我真诚地对他说，你是真修还是准备去住医院？贾同修急切地说，我是真修啊。我悟道，真修就是师父在管，就是在消业，就不是病。我就对他讲，是真修大法，你就留在我家，其他的人就请回去。 贾同修的丈夫如释重负般离开了。我与贾同修每天早晨坚持练完五套功法，他手脚不灵便，练功吃力，我就在他的身边给他背师父的法，难忍能忍，难行能行，转法轮。他始终坚持练功不懈怠。第一天我们在一起学法，因他面瘫嘴歪斜还不能自己读法，由我读转法轮他听。第二天学法时，贾同修主动自己读法，尽管口齿不清仍坚持读，学了近20页转法轮，身体状况有所好转。因为正值盛夏三伏，我协助他洗澡，给他洗衣服，给他做可口的饭菜。第三天学法，贾同修就能完整的读一讲转法轮了，歪斜的口眼再开始归正。第四天在坚持学转法轮的基础上学师父的精进要旨，我每天都与他在法上交流。第四天第五天家里都打电话询问情况，亲人都很担心着急。贾同修在电话里声音响亮地回答说，你们听我说话口齿清楚多了，一天比一天好了。家里的亲人那种对师父对大法的感恩溢于言表，对大法弟子无私的帮助连声称谢。第六天，贾同修僵硬的手臂能抬得比较高了，走路趋于正常。第七天，贾同修歪斜的口眼完全归正，走路正常了。他激动地对我说，我身体完全好了，我要回去了。他跪拜在师父法像前，热泪盈眶，谢谢师父的救度之恩，我一定兼修大法，做一个师父的真修弟子。贾同修拉着我的手说，谢谢你，谢谢你。师父说，弟子郑彦祖，师友回天力，红银二，师徒恩。在贾同修的身上展现了大法的神奇和超常。第九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网上心得交流会截稿在即，我深感自己离法对自己的要求相差甚远，还有很多尚未修去的人心。修炼14年了，不管差距有多大，我也应该交上这份卷子。我要珍惜这万古难得的圣缘，修去人心，在法中归正，勇猛精进，圆满随师还。谢谢师尊，何时？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